喺過去100年，地球上出現咗好多個為人類帶嚟重大死傷嘅惡魔型嘅人物。我哋耳熟能詳嘅會有希特拉啊、蘇聯嘅史泰林啊，又或者係製造咗大躍進啊、無數群眾鬥爭嘅毛澤東啊，又或者係赤柬嘅波爾布特啊，甚至喺剛果進行大屠殺嘅比利時國王啊等等啊。但係呢一個名單係唔應該留住一個人嘅。美國的前國務卿基辛格在20世紀乃至去到今時今日，他接近100歲高齡的21世紀，都是一位有相當影響力的，即是叫國際關係大師了。但他的影響力是令到全世界的局勢嚴重地向絕對完全不涉及道德的現實主義傾斜，直接或者間接這樣令到無數的人喪生，同埋令到好多獨裁政權得以永續。呢一方面，佢嘅所謂功勞，甚至可能係比希特拉啊、斯泰林啊等等更加持久嘅。基辛格係一位國際關係大師啦，無論係理論上定係現實上，個影響都係巨大嘅。而佢亦都係以現實主義即係 realism 著稱啦。而我哋上堂咧，經常都會喺第一堂國際關係理論入邊就會講咩係 realism。但係任何嘅現實主義者啦，都好少去到同道德100%咁樣切割嘅。咁啊，國家需要利益，個人需要利益，咁呢個永遠都唔會係錯嘅。咁但係去到咩程度咧？基辛格嘅理論就正正係被視為去到一種極端嘅現實主義啦。如果我哋話現實主義係一種淨係顧住利益擴大化、絕對化嘅思維，咁如果我哋唔兼顧一啲嘅道德啊、理念啊等等，其實都係一種冇利益嘅表現，因為咁就兼顧唔到國家嘅軟實力啊、話語權。咁其實一個國家嘅利益又應該點計算呢？基辛格嘅現實主義永遠都係在乎大國，又甚至只係超級大國之間嘅博弈。在他眼中的这一场博弈是完全没有任何道德成分可言的。结果他令到美国不可信这个形象深入，特别是第三世界的民心。这个形象确实是令到美国的软实力、话语权是有极大的损失的。本来的受惠者就是苏联，后来的受惠者就是中国了。在基辛格当权的时代，他为了去说服美国总统去拉拢任何有可能制衡苏联的国家，那就主张去对所有的独裁者行这个衰政政策，即是所谓的 appeasement。而这个政策是直接或者间接地鼓励了各地大量的惨案出现。譬如说他决定和文革期间人权状况最恶劣的中共政权结盟去钳制苏联，亦都和南美的一众军政府结盟，任由这些军人组成暗杀兵团，又或者是策划兵变，推翻左翼的智利民选总统阿连德。他亦都是鼓励印尼吞并东帝汶，造成了当地的大屠杀，坐视巴基斯坦在孟加拉进行种族灭绝，和北越和谈，默许北越消灭一个亲美的南越政权，造成全球难民危机，即我们经常听到的越南难民问题。又鼓励希腊的军人在塞浦路斯发动政变，令到塞浦路斯一分为二，甚至连全球公认最恐怖的政权赤柬，他都可以当是盟友地看待。那这个这样的政绩，就算在纯粹的策略层面，我们就算不讲道德，即是不讲这些这样的人渣政权是不是应该当是盟友，只是讲策略的层面以上的 realism， 他所谓的现实主义其实亦都唔见得高明。例如对中国啦，佢系要扶植中共嘅政权去牵制苏联，但任何正常嘅大国都系会留一手嘅，会牵制呢一个可能都系未来崛起之中嘅霸权。但系基辛格咧就冇为台湾安排任何嘅后路，如果唔系当时台湾留喺联合国，其实并唔困难，对中国嘅制衡就唔好似今日咁被动。而頭先我哋講過嘅呢一抽獨裁者啦，無論係邊個州嘅獨裁者都好啦，得到美國默許支持之後，一律都係做一樣嘢，就係大規模肅清國內嘅意見人士。咁其實一個負責任嘅大國，好似美國咁樣啦，對呢啲嘅即係意見人士啦， 多多少少都有討價還價嘅能力，保護佢哋嘅能力，亦都係為呢啲國家嘅正義嘅力量保存元氣。但基辛格從來都冇咁做，係默許默視呢一扎人被所有嘅獨裁者屠殺，而佢覺得呢件事係世界與我無關嘅。點解基辛格採取咗最教條主義，亦都即係最冇道德嘅一個現實主義流派呢？咁或者多少都同佢猶太人嘅精打細算有關。佢本人就係德國出世嘅猶太人啦，脱離納粹政權去到美國，理論上佢應該好知道極權嘅危害。但佢離開政府之後成立嘅顧問公司啦 ，Kissinger Associates 啦，係全世界最賺錢嘅國際關係地緣政治投資顧問公司之一。佢賣乜嘢呢？咁即係理論上啦，梗係 sell 我嘅知識，咁講得梗係好好聽啦。咁實際上佢賣嘅就係佢嘅 network， 即係佢喺各個大國權貴關係網建立嗰種嘅網絡。而呢啲嘅大國點解咁值錢呢？就唔係一般人可以 reach 到，特別係你呢啲獨裁國家啦，咁佢嘅網絡先值錢，特別係中國。所以好多嘅大企業都成為咗基辛格嘅顧問公司嘅 clients， 咁而佢一直都係拒絕透露金主嘅名單。但係佢喺過去嗰幾廿年啦，即係其實佢70年代當權嗰陣時，即係連我都未出世，咁但係佢而家仲健在。呢幾十年嚟，佢又不斷用所謂外交元老或者國師咁嘅身份去參與國事。每一個美國總統上任之後，都係會拜會佢嘅。咁明顯嘅利益衝突，其實全世界好少咁樣嘅案例，可以話係無出其有。我記得喺10年前啦，現場聽過佢演講嘅。當時一間中國境內嘅三流大學啦，話三流可能都已經係比高咗佢，咁但係又無謂講個名啦，就同佢頒發名譽博士學位，跟住咧就舉行一個典禮，咁啊請佢演講。OK， 咁佢講啲咩咧？咁當然就要啱受眾去聽啦。咁我最記得佢就係講啦，啊，我見過毛主席噶，咁我見過，我真係見過。喂，咁但係而家21世紀啦，咁呢件事情可能就係佢中國掘金嘅資本。但係如果影響到佢成個國家嘅國策，或者係全世界對理想同埋現實嘅研判，呢一種嘅遺禍就會非常深遠啦。但係基辛格係唔係一個一出世就係、是？淨係掛住利益，咩道德都唔講嘅咁樣嘅一個人呢？佢係咪一生人嘅喜好就係同獨裁政權示好，冇諗過其他嘢呢？其實又唔係嘅，人性從來都係複雜嘅。基辛格今時今日作為一個老而不死嘅各國獨裁者所歌頌嘅對象，原來曾經都有過好 pure、好 true 嘅純情歲月。美國著名歷史學者 Ferguson 出版了一本書，就是叫做《基辛格1923至1968理想主義者》。咁啊，顧名思義啦，本書就係講緊基辛格嘅前半生啦。居然係一個有理想嘅人嚟嘅，就係話佢係一個理想主義者。呢本書係好厚嘅，幾百頁，上下兩冊，包括咗好多未曝光啦，基辛格早年寫嘅書信啦，同埋文章啊。而呢本書亦都係基辛格親自委託 Ferguson 去寫，相信係有啲原意啦，就係想為自己洗白。根據呢本書嘅論點啦，就係話基辛格早期啦、後生嘅時候啦，係有理想嘅人啊。咁點解證明佢係有理想咧？或者曾經有理想咧？即係曾經佢都年輕過咧？咁啊幾個例子嘅，譬如話喺二戰期間啦，基辛格係以美軍嘅身份再次翻到去歐洲大陸，而佢喺德國出世啦，我哋記得嚇。咁亦都喺二戰結束之後咧，翻到去德國咧住咗2年，幫助重建德國。期間佢寫信俾佢爸爸媽媽，發誓佢唔會俾戰爭造成嘅種種悲劇浪費，唔會再俾戰爭出現啊！咁啊，以後晚年嘅時候，佢對戰爭係完全冇感覺嘅，即係覺得咁啊正常，國與國好爭，跟住地緣政治咁啊互相去即係去合縱連橫打仗咪打仗咯。但係後生嘅時候咧。他對戰爭是有很脆弱的、很感性的字眼去演繹的， 而字里行间系流露出佢对和平呢一种理想嘅向往。后嚟佢喺哈佛大学写佢嘅学士论文啦，呢份系哈佛大学历史上最长学士论文吓，咁啊亦都令到哈佛从此改写咗校规啦，就话你哋写学士啫，即系 bachelor's 嘅 thesis 唔可以咁 Q 长，如果唔系咧，老师写得好辛，如果唔系咧，我哋教授就会睇得好辛苦，人工又唔包，诸如此类，咁总之咧就成为咗佢嘅传记。呢一篇嘅论文咧就叫做《历史的价值》啊，咁啊基辛格喺入边咧就系批判一种净系追求经济增长啊、物质享受嘅人生态度，跟住认为咧一个制度或者一个系统，就算更加能够揾钱都好啦，都唔应该牺牲自由嘅。而呢一个咁样嘅理念啦，正正系佢后半生嘅彻底对立面。而佢未当权嘅时候咧，曾经系反对过1963年嘅南越政变，南越就系亲美嘅分裂政权啦。当时咧，华盛顿内部美国权贵都系对呢一场政变开绿灯嘅，正系当时未有权嘅基辛格咧，系持反对嘅意见，就认为喂，美国系有份栽培呢一个唔停歇嘅政权。咁啊，如果你而家又策动政变，只会等盟友唔相信美国，咁美国作为一个大国，民主自由大国，点可以咁背信弃义呢？讽刺嘅系，到佢有咗权力之后，不断重复、重复又重复咁抛弃佢所栽培美国本来应该支持嘅政权嘅人咧，又正正系同一个人咯。咁点解一个曾几何时嘅理想主义者，去到佢嘅晚年，被称为一个战犯、有道德缺陷，或者系最被高估嘅公众人物，诸如此类，究竟佢发生咗咩事呢？人之初性本善，而基辛格曾几何时都有过理想，点解佢晚年会变咗一个赤裸裸净系计利益嘅人呢？呢一个故事令到我哋有好深对人性嘅反思，对学者嘅反思，对政客嘅反思。但去到最后，我哋必须要提翻一点嘅，就系曾几何时，原来佢都系一个有血有肉嘅人。点样兼顾理想同埋现实、利益同埋理念，从来都系每一个人，无论系做咩岗位，一生所挣扎嘅内容。但系基辛格似乎揾咗佢个答案。自从佢平步青云之后，呢个问题、呢个两难、呢个悖论，唔再系一个难题啦，因为佢已经知道咗啊，我嘅现实主义就系咁噶啦，而我已经揾到我人生终极嘅答案。可惜正正系佢个答案，令到世间上出现咗无数嘅悲剧，而且结构性嘅悲剧先至重新再开始。佢今年99岁，当佢唔再喺呢个世界上存在嘅时候，究竟世界会因为佢而变得更美好，定系更坏呢？